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给您以下的教导。
耶稣总是吩咐我们去做一些看来似乎不可能做到的命令。
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忍受了40年之久的疾病，在某一天忽然得到了医治，这种经历真的叫我们难以置信。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病是无法医治，却忽然治好了，对这样的事，我们是否要有更大的信心去接受呢？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透过耶稣在伯赛大池子医治瘫子的事迹，来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使我们明白希望和信心会带来大能的医治。现在请查克老师查考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盼望能够跟您经常联系，互相交流读经的心得。请您记下这个节目结束时候播报的电台地址，并且来信和我交通。好，我们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一到八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那里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我喜欢耶稣经常吩咐人一些不可能做到的命令，因为每当主给你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命令，你就要在二者选其一。第一个选择是你服从耶稣给你的命令，或者呢，你就跟主辩驳。那个摊子可以说，哎，先生，你开玩笑啊，我告诉你，没有人帮我，现在水又不动，我已经摊了38年，根本站不起来啊。他可以跟耶稣争论，不服从主的命令，而继续瘫痪下去。但是呢，他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选择了服从基督的命令。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九节，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命令，他还是选择服从基督的命令。因此呢，这个人的病被治好了，他拿起褥子就走了。但是他们没有去看日历。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九节说，那天是安息日。他还没走多远，那些个身穿黑袍、戴着黑色礼帽、留着长胡须的犹太人就对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这是第十节。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人是最容易受到那种传统的影响。但是真正令我惊讶的是，传统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你知道吗？我认为传统呢，是最难让人解脱出来的其中一种东西。我们想破除传统实在是非常的困难。不幸的是，教会里呢，也有许多传统。教会传统的根源是来自巴比伦的神秘宗教，后来呢，却演变成为教会传统的一部分。由于那些传统它已经那样的根深蒂固，所以马丁路德力图破除传统，他确实呢也破除了一些，但是并没有能够真正彻底的破除所有的弊端。因为改革后的新教啊，保留了相当多来自巴比伦神秘宗教体系的传统。所以使徒约翰记录耶稣在写给代表宗教改革的撒迪教会，他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你仍然有很多属于巴比伦神秘宗教的花样，在基督肢体里没有他们的位置。但是传统是很难抛弃的，他们在人的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犹太人从安息日发展出了一些传统的习俗，他们试图解释安息日的律法，那就是所谓的米士拿，就是对摩西律法的注解。在米士拿里有23章是专门解释安息日的律法，可是神仅仅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只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而他们呢就开始解释了啊，这条律法，你会发现在米士拿里有23章是来解释这条律法的。那么究竟什么会构成在安息日背重担呢？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谈到了他自己的经历。有一次他们在安息日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的车子经过街上啊，有一个犹太的小男孩，估计大概是10到12岁，穿着一身的黑袍子，戴着黑礼帽，留着长卷的那种头发。他们的经过车子经过的时候，那个孩子在街上非常生气，因为他们在安息日旅行啊。这个孩子向他们做鬼脸呢，然后还向他们吐舌头，因为他们竟敢在安息日乘搭车子。我猜想他伸舌头现在应该合法吧，但是这个摊子被他们逮着了，他居然在安息日拿着褥子说，嘿老兄，今天是安息日，拿褥子是不合法的。约翰福音5:11，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让犹太人注意到他得了医治。当然，任何能在我瘸了38年后治好我的人，说话一定带有权柄的，是他吩咐我拿我的褥子走。约翰福音5:12-14里说，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的，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在这个特殊的案例里， 耶稣的意思好像是说，这个人的疾病和他的罪有关，因为他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某一种特殊的疾病可能会和罪有关联，但是这样概括的说呢，任何疾病都是直接由某些罪引起的，哦，我觉得呢是非常错误的看法。这就是安慰约帕的人所犯的错误，又是当人们看到别人病得很重或者遭遇到痛苦的时候，他们呢常常在潜意识里面会犯了一个错误。不幸的是，现在有些布道家竟然向人灌输这样的错误观念，说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就能够得到医治了啊，你只要需要好好的理顺你的生命，神要医治每一个人。如果你得不到医治呢，那是因为你的生命出了毛病，你的信心有问题。他们在这些可怜的病人身上加添了不必要的沉重的负担，使他们觉得有一种罪疚感，使他们自己的病情呢更加恶化。我深信神对这样的安慰者要施行特别的审判。这个被医好的人直到在圣殿里又遇见耶稣才知道耶稣是谁，他的情况和他生命中的罪有关，所以呢，耶稣就警告他，你去吧，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教导过，当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他要回到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的记载。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如果神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动了工，那么你在神面前有你的责任。如果你期望神在你生命中动工，那么你在神面前确实有你明确的责任，不只是敞开你的生命让神做工，而且呢，还要将你的生命完全向神敞开。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十五节里说，那人就去，他去告密的啊，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这是犹太人永远不能饶恕耶稣的地方，也是最终导致耶稣上十字架的原因。他违背了犹太人对安息日传统条例的解释。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十六节继续说，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对犹太人来说，遵守传统律法比医治病人更加重要。有一次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如果你连不会说话的动物都那么在乎，难道神不也很在乎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吗？管他是不是安息日呢？所以他们逼迫耶稣，因为啊，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这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难道你不高兴天父在安息日做事吗？要是神在每个安息日都休息的话，你想一想，世界会乱成什么样子？又怎么才能够从混乱中恢复秩序呢？诗篇的第121篇第四节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神呢从不休假， 神呢总是在他的子民身上工作，所以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十八节继续说，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今天呢，有些人说耶稣啊，从没有宣称自己是神，这些个灵气儿和一切神性是其他人加到他身上的。这些人应该好好的研读这段关于耶稣的记载，并且好好的研究研究这段经文，或许他们就能够明白了。与耶稣说话的那些个人完全知道他所说的意思，说的是什么，他们并没有误解他所宣称的含义。因为要是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知道他将自己和神当作同等，他们为此就要杀他。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十九节继续说，耶稣对他们说耶稣呢开始跟他们谈，他用实实在在这几个字来强调所说的话，重复说实实在在是为了强调，就是说好吧你们要好好听着。我的意思是他要引起他们留意他所说的话。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耶稣在这里宣告他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不是自己的工作。他向犹太人显示神的工作，他也在做神的工作。他的意思是，我让医治临到这个人，其实呢是神使他痊愈的。我和神不是分开工作的，我和神完全和谐的同工。你们因为我在安息日工作就要找我的错，其实呢这是神在安息日成就的工作，难道你们看不到吗？但是他们就是看不到，因为传统蒙蔽了他们的心眼。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二十节继续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哦，神还要继续工作，将要做更大的事叫你们稀奇。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一节继续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当我们往下看耶稣的事工，我们要看到他叫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使加百农雅鲁的女儿复活，最后呢又叫已经死去的拉撒路复活。因为神能叫死人复活，子做父的事，所以子也照样随自己意思使人活着。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二节继续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子按照父的意思与他和谐的同工。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三节继续说，叫人都尊敬子，叫人都尊敬子，这正是神所期望的。异端邪教的其中一个标志就是不尊敬子。有三件事是撒旦不断攻击的，就是神的话、基督的神性和圣灵的工作。撒旦攻击基督的神性，他又攻击神的话。 他用神说过吗这样的疑问来攻击神的话，他攻击耶稣基督的神性。你会在每个异端邪教里面发现这一点，你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如果他们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就显明他们的真相。撒旦还攻击圣灵的工作，所以神借着耶稣成就这些善功。约翰福音第五章的23节继续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许多人说，我相信神，但是我不需要耶稣啊，我对耶稣完全不认识。耶稣在这里宣告，如果你不尊敬我，就是不尊敬父。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和那些个不尊敬耶稣的人，尽管他们名称称为耶和华见证人，其实呢，他们没有真正的尊敬父。约翰福音第五章的24节继续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相信耶稣的话，相信差他来的父，就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听我话就是遵行持守我的话，相信神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看看教会历史上对这方面是怎么解释的，又定下了多少规条和要求，让人能够宣称，啊，你的罪得到赦免了，你就是神的儿女。啊，你呢，只要做这个，做那个，遵守这些规条，读清楚这些规则，好好的遵守，还要做十一奉献，等等等等这些事。我们把各种重担加在他们身上。但是耶稣说，瞧，你们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定神儿女的罪，那是撒旦的工作，他最在行了，也是从来不会手软的。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救恩赐给我们，舍了他的儿子，叫他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免受他的愤怒，不致被定罪，这本是我们不配的。然而神却为我们成全了。因此查克老师提醒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也就同时接受了那位差他来的使命。待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您祝福，请留意收听。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探讨有关父神以及圣经如何为耶稣基督作证，请您留意收听，也介绍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欢迎您来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给他。好，现在我们听查克老师为您的祝福。
请接受从上面来的祝福，愿主赐福给您，保守你，以他的慈爱、圣灵和大能，大大的充满你。愿主鼓励你遵行他的旨意，服从他的诫命。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 Thank you.